三周之后，我们终于来到这个以斯帖王后在第二天的这个筵席了。虽然这个以色列这个被除灭的危险还没完全解除，但是我们都看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是这个哈曼被送上了自己要除去莫迪改的这个木架上，实在是有很大的讽刺。我们这个季度本身的主题是什么？我家和神家息息相关。虽然我每次讲到的时候，在这三个月里面并不是把这个主题每次都凸显出来，但是如果你稍微留心一点的话呢，你发现每一段圣经每一个信息，我家和神家都是息息相关的。你要记得在我们上一段时间讲的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作为一个主要的受信人，他领受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保罗就提醒他说，你的信仰是从你祖母母亲的传来的，所以你要持守这信仰。同时呢，他还继续的鼓励提摩太不仅是传道，而且他的行道要跟他的福音相称，鼓励在整个的大家中要活出那种真道的伦理生活。换句话说，我来念一段这个提摩太后书的2章22节，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瓦器和木器和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就脱离卑贱的事，必做高贵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一点，在以斯帖书的变得更加的清楚。我相信第四章犹太人大难临头的时候要灭绝的时候，莫迪改向这个身份还没有暴露的以斯帖，他不管是他堂妹还是这个表妹，向他说神家的子民面临的满门要被铲了。然后呢，当他来进宫请求的时候呢，让他进宫请求，可是以斯帖说，我好久没有进了。所以莫迪改就托一句话，他说，你莫想在宫里生活超过一切的犹大人，免得这个灾祸。如果你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的地方得解脱，蒙拯救，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要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基督徒这样彼此挑战，说你要是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别人可以从其他地方拯救，但是你要灭亡，这话只有保罗说过哈。所以你看到说，在这次话说明确的告诉说，你和神家不是我和神家，你和神家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自顾自的话，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要解救他的百姓，但是如果你见死不救，必定得到约中的惩罚和弃绝。今天的故事呢，就把这个真理再次的表现出来，神的家和我们的家息息相关。尤其透过以斯帖的勇敢的这一幕表达出来，我想分享两个方面。一方面，你看到当以斯帖在上帝的掌权和护理中间，他怎么样有勇气有智慧的亮出他的底牌来，亮出他的真实身份，向上帝的百姓认同。第二个方面，我们会看到虽然这个故事会讲到这个哈曼被剿，但是在这里头也看到哈曼跟王的关系，也许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个信实的神，他要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像我们的圣餐所表达的，他用这记号表明他要守约施慈爱，让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让我们学会来在这个世上真正信靠他。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怎么表明我们的身份，向自家的人来认同。 Reveal the true identity as the people of God。 你看这个第七一节一开始就问了，是说中文翻的是第二节哈，第二次，实际上已经第四次了，第三次了。他再次向以斯帖发保证，发问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你知道以斯帖这时候心中已经有底了哈，经过禁食祷告，经过全民族的禁食祷告，全教会祷告，然后在上帝的护理中，也经过我们的第五章第六章看到了这个王该看的事情，然后也让什么莫迪改大街上游行，对吧，进了一次这个中国天安门广场这样的镜头哈。完了以后，这个全民都知道说这是一个犹太人，然后王把尊荣给他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相信以斯帖已经知道上帝的手实实在在在他的百姓中间，是不是？如果你不经常这样查验的话，你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哈，也就是说你忘了，好像神给你很多恩典，你觉得没有。好，这个时候就这样，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说第一次他见王怕王不想他失金帐，那是冒死一生，反正就是赌出来了，被这个莫迪改他这个 cousin 激的话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胜券在握， 他要一定要表明清楚，他是要怎么能够突破他原来的限制，靠着恩典从自己的恐惧中走出来，有智慧来求王，然后把得胜的把握再增加。那么究竟以斯帖有什么样的鹰眼呢？他有什么样的限制呢？实际就是他的真实身份，对不对？这个在圣经前面有很长时间的铺垫，说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立约的子民的身份，但他进宫的时候呢一直没有暴露，莫迪凯也告他不要暴露，他到底要不要向他的丈夫陈述出来？如果你在你结婚之前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没讲，什么时候该讲我不知道哈。这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民族他没有讲。所以有不同原因，我们一个人不愿意向别人袒露我们的真实身份有不同的原因。如果你家庭富有，然后有教养有实力，然后来自发达的国家，如果你尤其是从名校毕业的，你一定觉得你自己出身高贵，然后你青出于蓝胜于蓝，你巴不得让全世界知道你是从哪毕业的哈。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你往往不一定有勇气来表达。我记得有一个故事，你大家知道这个 Connie Chang 哈，这是十年以前在 CBS 做主播的这个华裔的女主播，她小时候有一个故事哈，她那个孩子跟她妈一块送她去上小学，然后呢走的时候呢，这个她就给她妈妈说 ，Daddy don't go with me, I don't want my friends to know I'm a Chinese。她自己是中国人，她的脸都写她是中国人，但是呢。He think he is not， 他以为他不是，所以他就不好意思，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整个的他所上学的学校就他一个中国孩子，别人可能在嘲笑他，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个身份让别人知道。但因为孩子很天真，刚刚上学，他以为他自己的脸上没写着他是中国人。其实以斯帖也是一样的，他作为被掳的子民的一员，实际上是不什么好看的，被掳了，亡国奴了，而且是到别人国家去了。所以呢，这种耻辱感在他身上是有的，他有能力突破吗？用中国人话说，娘再丑还是我的娘，家再穷还是我的家，是不是？那我最近在中文网站上看过一篇短文，就说娘再丑她仍然是我自己的娘，这是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写的了哈。他讲一个成年人，这个安娜，她在这个咖啡店里在看这个那些孩子爸爸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大手牵小手进学校出学校的时候，他那种快乐心情突然他想起他的过去的往事。这个往事呢是他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的，这个安娜，然后呢爸爸妈妈都有很高的学历，是一个中产阶级，然后妈妈在家里做很好的这个家庭主妇，生活都非常的快乐，每次上学或者别人都感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What is the noble family。 但是有一次妈妈在准备晚餐的时候，她就想把那个锅里的油倒出来，剩下一点，在倒的时候突然滑倒，剩的油整个浇在他脸上。所以这一浇呢，浇出了很多后来的不幸，就是这妈妈有了一个永远的伤疤。这个伤疤不光在脸上，也在她心里。这个妈妈，这个孩子就告诉他妈说：“妈，你不能去到学校去见我，你这个样子。”然后妈妈就忍了。然后他的父亲呢？因为不能看他的母亲的这个面孔，最后有了外遇，然后带着这个外遇出国了。那有一次呢，这个孩子忘了带便当了，然后呢这个妈妈突然一看到这个，在中午的时候就送去了。送去的时候呢，这个你像可以想象，这个父亲走以后整个这一家不容易的生活，这孩子也都知道。可是当他到了这家的时候呢，同学一看到这个满脸伤疤的这个母亲，就说：“安娜，这不是你妈吧？”然后安娜怎么说呢？她这么丑，怎么会是我妈呢？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同学说：“你们家找佣人的话，也不得找一个稍微看着不吓人的吗？你知道孩子哈，虽然在他们天真里头，有些说话是非常伤人的。”结果他妈呢，完全受不了这种打击，这个冲出门就出去了。结果没过几分钟，突然一个学生跑进来说：“你们家佣人被撞死了。”撞倒了，所以安娜就跑出去抱着她妈，抚着她妈的伤痕在那哭。这个安娜在看到现在这个孩子这一幕的时候，她想起这个，她又再一次回到她的墓前，带着一束的康乃馨到她的妈妈坟前。实际她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孩子，她长大以后，你如果到她那个坟前的时候看到在这方面写了几个她妈的照片，是烫伤的照片，不是她妈完美的照片。然后接下来呢， 放了几个篆刻的字，说她不丑，她是我妈。其实这个现实的生活故事啊，很像以斯帖的心路历程，是不是？如果她今天要开口的时候，她能勇敢的说出来，自豪的说出来，我是要被要消灭被掳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她是我的家族，她不丑，她是我的母亲。教会是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真实的也面对这样的身份？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人是很软弱的，会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缺乏信心向别人来说，尤其你们第二代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不是在讲我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讲你们的家庭背景，我是问自己也问大家，就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先问你，你怎么看？你怎么看福音？怎么看耶稣基督的生和死？如果你在多数人没有相信的人中间你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祷告可以，吃饭的时候不要祷告？你基督徒的这个头衔是不是你众多头衔的一个？就像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是这个工程师，你是教会的执事，这种头衔一个，还是你最基本最基本的安身立命？从根本上，这是你在天地之间，在万人之间，在君王之间，在百姓之间，你可以都说出来的，你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见证上帝的荣美。其实呢，这个王后以斯帖不仅能够，我觉得她突破个人的身份，她终于说出来，你看这后面说了，我觉得她更有智慧的把她的命运，她的命运，她民族的存亡跟王连在一起。你看她怎么说，第二第三节，她说，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以美我所愿的，我是愿将王把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就是求王将我本族赐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被剪除除灭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逼，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是敌人万不能补足的。亚哈岁鲁王就问王后以斯帖说，篡敢如此行的，起义如此行的是谁呢？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的面前就甚惊慌。我相信以斯帖在这里所说的是他想了很久的，绝不是一般的宫廷的阿谀奉承。一般我们都会说谢谢皇太后恩典，你如果看京剧和看这个情剧哈，我搞不清楚是清代的哈。那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他非常知道一个王怎么行事的。当他来向王祈求他自己和他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时候，他把他的国家利益和王的福祉连在一起，他要按王的 term， 要按王的方式来请求的。你如果在学校里，你如果跟老师来说话，也同样的，你不光是说从你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大多人都会从我的角度来说，但你如果真正从王的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王没有理由拒绝你的。我特别鼓励我们在座的非基督徒，你都可以祷告，但是上帝不一定 guarantee 回答你的，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回答你祷告，不管他怎么回答，是 guarantee 要回答你的。所以这个时候王的 term 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也是这样，最高的利益是他的名声和他的国度。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好像上帝像这个丑恶的君王一样，然后呢他不关心我们的百姓的疾苦，然后就让我们勒紧裤腰带，然后咬牙切齿的活着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上帝，我是要说，我们在个人祷告中，如果只有个性的只为眼前的和短暂的来祈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会失去很多真正的祝福，永恒的祝福。我知道我自己清醒，我不是每次都这样祷告的哈，我经常在台上我都是这样祷告的，我在家里祷告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祷告的。但是我自己自觉比较清醒的时候哈，就是我属灵比较高的时候呢，我特别喜欢摩西为以色列人求那段祷告，那就是他们出了旷野要进迦南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弟兄就两个报正面的，其他都报负面的。这个时候呢，当两个正面的说你们一定要进去的时候，然后会众全都起来说拿石头打死这两个，约书亚和加勒。这个时候上帝就出现了，为他公义的人来保护了，在云层中出现说，摩西你让开，我把他们除掉，然后让你兴起你的名，然后重新再来过。摩西怎么求的？ 摩西说正好啊，我真是恨，我真麻烦的，这帮人太麻烦了，这个上帝的子民，这个教会真麻烦，这些人真麻烦。他怎么说吗？是不是这样说的？摩西说什么？上帝虽然说这些用瘟疫来杀，让你的后裔成为强国，比他们强盛，摩西怎么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施展大能，将百姓从他们中间上来了，然后埃及人也会把你的大能传给迦南人。但是如今你如果把百姓杀了，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外邦人必要议论了，耶和华手臂短了吗？你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去吗？你看到他是按什么来问的？他最后就说了一大段，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说的话，他是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之后神说什么？我就照你的话赦免他们。当然后面罪过他还是会有公义的神，他会做的。但是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我们会为上帝的家，会为耶稣基督教会祈求吗？我知道我们为自己祷告是经常的，尤其是绿卡呀，然后工作啊，这些都是很美好的事，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当一个有形的教会，具体的教会就是奥兰多福音教会哈，你如果看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要为他求呢？因为百姓和以斯帖，百姓对摩西对以斯帖也不一定好。如果你看过的话，他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好的记忆，也不一定都是好的记忆，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忘恩负义，在教会中待过哈。然后福音教会呢也是十个手指头不是一般起的，它不是一个已经在天上完美的教会，所以呢他一定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疤，明白吗？那个母亲的疤在那儿，每一个人都没有达到那荣耀的地步。那么你是光看他的现在呢，还是看他的将来？上帝要带到他那个光景。所以刚刚我们唱诗的时候唱了一句 How beautiful is the body of Christ， 在这首诗歌里也知道整个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本身的身体。但是唱到第三段的时候，是不是你看到吗？他唱着第三段的歌词是怎么说的？他说真美丽这个荣耀的身体，这个心腹就是我们了。他在等待他的新郎的到来，是用这个新郎的光，在他眼中有新郎的光，他同人，他说这个心腹是谦卑的心来给予众人，然后有单纯的爱来爱那些人，让那些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的存活。最后他说 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他不光颂赞了基督，他也颂赞了现在还不再完美的教会。听出这个歌词了吗？愿主恩待我们。当我们今天敬拜结束的时候，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这个肢体的祷告，我就鼓励你先不吃饭，好，我们十二点半再吃饭，先不吃饭，和你熟悉的不熟悉的，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仇恨你的不仇恨你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你跟他一同祷告，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需要，他家具在哪里买，他上课有没有困难，他是不是不能够经历现在诸多的压力，突然生了好几个孩子出来。我们要为彼此的需要祷告，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肢体。最高的祈求就是上帝的名，他的国度和他的家庭的兴旺。上帝不会不忘记我们的。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走，当我们之所以来祈求这些的时候，来认同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可以骄傲的说我是基督徒，可以自豪的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根本的原因就是上帝自己用他的名，用他的信实，他说他要完成他所有的应许。我们接下来看上帝怎么样是一个信实的主，向他的百姓守约。你看哈，当我们这个进入之前呢，我稍微提醒大家哈，我们看这个细节之前，从第十到第七到第十节之前，我提醒一下大家，你脑子里放一个问题，就是地上的王和天上的王有什么样的差异。当我们来看这个亚哈随鲁王和天上的大君王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的性情和带他们带臣仆的百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你把这个在我讲解的时候你想在你的脑子里，然后你就可以不断地问自己，我该把我的一生投在哪里，是投给那个天上的王手里呢，还是投给我地上的主人手里。你看这第七到第十节，王便大怒起来往酒席御花园去了，他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然后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的时候，哈曼就伏在以斯帖靠着这个榻上，王就说 他竟敢在宫里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人就蒙了哈曼。然后伺候王的太监这个哈伯纳，然后就说外面还有那个架子啊，他预备好的。这个王就有台阶了啊，让他上去。然后王的怒气止怒了。你看，当以斯帖指出仇人就是哈曼的时候，向自家人人同了，下面的故事就是这个王了啊，就是王怎么处理哈曼。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对这个王应该有一些了解了哈。李红军讲的第一次，然后我觉得还有吴英强长老也讲过。我现在不是问你看没看过 One Night 是吗？是不是叫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哈？这个是相当程度的忠于这个圣经的。但是呢，那里头描写这个王跟这个的关系是相当罗曼蒂克的哈。那我现在要问你，尤其是 Children Youth， When you saw that movie， What do you think the King Ahasuerus？Ezra，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king, his character？ 你看啊，这个王起先废了不服他的这个瓦斯帖，对不对？接着呢，哈曼给了个建议，下达了个灭族的命令，然后贿赂他，虽然他不用受，然后他马上也就同意了。之后整个京城苏三城慌乱的时候，王是跟哈曼一同聊天的，这是他的心腹，知道哈？这两个人好的不能再好了，对不对？你有过那样的朋友哈，我都知道。但是突然今天轮到他要解决哈曼了，他不能再成孤寡人，对不对？不能再有一次再选美哈，老选不行的哈。那他作为一个王，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对不对？他当时是同意除灭以色列人，虽然他不知道是以色列人，他说有一个民族反正不拜你的啊，是拜这个什么的。所以王这是为什么出去了，你知道吗？像我就没有什么君王的风范，一有什么事儿就出来了，那王都是不说话的，就出去了。这个王就是这样，大家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正好这个哈曼没救了，就在跑到这以斯帖这儿来了。然后他一进来以后，马上借着他靠近这个王后。你知道，你说这个哈曼，你借他十个胆子，他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要羞辱或者耍流氓吗？对不对？中国话，他敢吗？肯定不敢嘛，对不对？王后再漂亮，跟他独处，他敢这样吗？那是王后啊。结果王这时候就有台阶了，对不对？说你敢侮辱我的太太，所以 OK。 所以我说这些事情要表明什么？其实这个王哈，就像世界上很多王，是一个狂妄浮浅多变多疑蛮虚伪的一个家伙。其实不过分啊，我不知道我这个结论啊。你看哈，哈曼也能说动他，以色列能说动他，当然整个背后是上帝在掌权了。所以他对他的第一个王后，对他的这个近臣守臣怎么处理，是为他自己的面子，为他自私了。所以这也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也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对不对？哈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这个真是翻脸就翻脸，说翻脸就翻脸，伴君如伴虎。世上的君王重臣其实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些人哈，有的时候就不清闲，还是有台阶就往上爬。最近我看到这个 New York Times 一个第一报道，就是星期五的，说中国在近些年哈，每一年处理的贪官是150,000，但是这还是查不出来的。这个整个的中国人都认为75%的问题是贪污，中国的首要问题。那最近呢，处理了几个高官，其中有几个富翁，一个是这个石油大王，中国的石油大王，一个是中国的电讯大王，还有一个呢是中国的核电站大王。这几个人都是跟上面高官有关系的，一个39岁的人绝对有钱，这些都出去了。然后后面 New York Times 就这么说，他说据说实际上是上面他们中央的根，要动他们中央的根，先把他们铲平，然后才可以动他们中央的根，当然是贪污了。显然这些人的贪污无数啊，但是呢，这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政治斗争中的原因，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做人哈，我相信我们不可能没有最基本的基本关系和人缘，但是我们能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里头学到什么？当我们把信任能够全部都押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我说你全部哈，押在他人，押在这个帝王将相或者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产业、你的公司，你押在所有的这样的时候呢，最后呢不过是这个 down spiral 的到时候会出现，只不过现在没有，有的人没有经历而已。我们因为我们信靠这些事情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一个王朝另一个王朝。 都是终将过去的，唯独上帝的旨意和他的永恒的新天新地要永存。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些我们的盼望放在被偷窃可以被毁坏的地方，不能够存到永久的，后悔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后悔只是一个世界的大小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美好的事情，我们同事家庭的温暖，朋友的友谊，你的学习成绩，上司的赏赐，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到最后来到死亡面前的时候都要停步的，都要停步的。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要把我们人生建立在靠得住的地方还是靠不住的地方，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上帝的百姓在他们软弱里面仍然有一件事，他要信靠耶和华，按耶和华的旨意来生活，结局一定是什么？信靠耶和华胜过依赖王子。以色列的经历，大卫的经历，我们弟兄姐妹的经历，都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信实，上帝的信实。大卫有个诗篇，你如果有时间回去看诗篇的31篇，讲到大卫要投靠耶和华，是他永远不羞愧，他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别人羞辱他的时候，他来说，我无人纪念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诽谤我的时候，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图谋我性命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啊，我仍旧依靠你，你是我的神，我终身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敌人的手，那些逼迫我的手，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求你使恶人羞愧，让他们在阴间都哑雀无声。那撒谎的人，求主你使他们闭口，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存留基业，在世人面前是何等的浩大。我有一个牧师朋友，他前一段时间发了个 email， 他住在亚兰大，刚刚失去了他教会的工作，因为教会缩减，从原来的800人变成600人，他作为宣道的牧师就被裁了。他给我发 email， 他说 Ben， do you find a job for me？ 我说 How can I find a job for you？ 然后呢，但是没过多久呢，就发现他有癌症了。然后到他要去做手术那一天呢，去检查的时候呢，医生打电话，不行，你要复查你的心脏，那天心脏有问题，他又去了。然后最后检查还好是虚惊一场，是所有的那一天检查的人都有心脏病，因为那个机器出故障。但是你想想，这个人是在病中的人，他那么幽默写这个东西，然后最后跟我们说句话，他说 Guys life is short， hurry do something more for the eternal sake for eternity。 事实上哈，亚哈随鲁王对以斯帖，对莫迪改保护，不要讲对这个哈曼的惩罚，在这些方面整个都在上帝的手里了。你不要忘了，地上的事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在他的恩典的祝福里，是上次我上个星期特别讲过亚伯拉罕的约，还记得吗？只不过是约的一个表述，是正面的祝福还是负面的咒诅，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这个第12章1节第三节，他说，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到后来我上次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他，那个将来兴起的那个后裔。所以上帝呢，绝对不会出尔反尔的。你知道在中东的一神论里头，都是跟随亚伯拉罕的，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就广义的基督教，还有呢犹太教，都是真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多神论的我不管，一神论的都是这个。所以他们都要，简单来说，上帝定要你们怎么对待亚伯拉罕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来决定你们我们将来的去处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看我们要不要信靠这位上帝，他要决定我们将来。然后你看看上帝是多么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像这个亚哈随鲁王出尔反尔，动不动就发怒。摩西祷告，他是说呢，耶和华你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过和罪孽，万不义有罪为无罪，追讨他的罪，及父子到三代，照你的大怜悯赦免你的百姓。圣经上我们启示的这位上帝是真的上帝，真理的上帝，从来不说谎，因为他自己是义的本体，所以他不需要来操纵，也不需要来说谎，也不需要来做任何不必要的事情。我们虽然我们这些人都是得罪过神的人，这是福音哈，我们虽然都是得罪过神的人，但是呢，这个君王没有惩罚我们，像哈曼是有罪的，他该死，我们也有罪的， 但是神没有让我们死，结果把所有的罪恶，我们的罪恶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上了高高挂的十字架上，替你我死了。这是福音，让我们这些人在他的爱子里头可以跟他一同的和好，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这个君王的面前，跟他享受宴席，说 enjoy 我们刚唱的 love of the king 那个歌词，他绝不会说今天爱我们，明天就把我们送上绞刑架，他跟我们的行为无关的，虽然恩典让我们的行为行出跟义有关，但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从上帝施恩的角度来说，永恒的角度来说，是上帝自己的信实，他的恩约不变，所以他一定为他的名的缘故，为他自己的面子的缘故，他要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不需要 manipulate， 也不需要藏着掖着，不必要像以斯帖说我在王面前蒙恩，王以为美就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说？如果天上的君王你看耶稣基督为美，你看他为美的话，就求你把那个上好的生命赐给我。这是我们跟他的不同。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命运就从你信主的时候就跟耶稣基督绑在一起了，你的命运就是上帝家的命运，上帝家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你没有办法逃脱的，你要跟他分离吗？这么慈爱的上帝，这么怜悯的上帝，把恶都我们的恶都倾倒在他身上的，反而接到我们到家里来尝着天国先尝的宴席。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王，没有任何的事，高处低处的事，疾病死亡魔鬼世界，都不能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我要问你，你有没有这样确据，这不变的君王是你的上帝，这不变的慈爱是为你存留，他的信实是你的后盾。如果有人还继续把他的事业生命，包括我们中间的神学生，包括我们中间的牧师，如果你还是把这些东西建在人给你的名誉地位产业上，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投资投错地方，投到对的地方，因为或早或迟我们都会发现，投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投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善待百姓。我们为何不低下我们高傲的头？我们向所有的人都低头，就是不愿意问上帝低头。真的，我们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如果他真是创造天地万物，真是拯救我们，将来还要审判说了算的，我们为何现在就不来救他，把主权交给他？无论富贫高处低处生死，他把他爱子作为凭据给了你，还不够吗？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做凭据，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像这个当年的那种王，不像世上的王。这是我们的福音。神说了，不再定罪，在耶稣基督里不再定罪，基督以为我们赢得了天上王的恩宠，因此我们要来敬拜他。好，我们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如果能够放那个 video 的话呢，有一个三分多钟的 video 来把这个以斯帖这个记得非常浓缩的下来，让我们再次来看的时候想我们说今天讲的这个两点，就是上帝在护理中，继续开始放，在上帝在护理中如何掌权，我们怎么样有勇气向以斯帖走向王高位的时候有那个勇气向上帝的百姓向耶稣基督的家来认同，然后最后要看到上帝的信实。这个灯关一下。前面大灯关一下。哦，不是这个大灯。Thank you. 祷告。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伸出金杖来，让我们没有被高挂起来，而反而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感谢你。我们愿意在这里向你认同，向你的家认同。主，因为你的信实广大，你的慈爱传到永远，带领我们在座的人来信靠你，无论是已经信了你的人，还是正在追求的人，让我们在人生忙碌的过程中知道哪些是上好的福分。愿主的恩惠常与这个教会同在，阿门。